中国官媒新华社12月5号发表时评，声称疫情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中国的应对能力是增强。三年来，中国医疗卫生及系疾控体系经受住考验，实现了全人群疫苗完全接种率超 90%。 文章当中是表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走过，现时奥密克戎病毒致病力在减弱，大家的应对能力在增强，这个为持续优化完善防控举措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放宽疫情控制是很多人来讲的诉求，对于家住北京朝阳区的杨先生来讲，政府不断更改的政策似乎令到他的生活更加混乱。他表示，上个星期说不需要是强制每两日测核酸之后，测检次少了很多，但是去超市仍然是要48小时核酸。杨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上个星期四零下一度的天气，他是排队排了快两个小时才是测上，结果48小时未出结果，仍然是无法去超市买菜。杨先生有些是哭笑不得，他说他打了12345次的投诉，但是也都没有解决到问题。不过这个星期政策又变，去超市已经不需要再用核酸，只需要绿码。在微博微信上面也都有不少的人有类似的抱怨，很多地方虽然取消了遍布城市各处的核酸检测样盲点，但是大家进入很多的公共设施仍然是需要出示核酸检查结果，大批居民被迫前往医院或者是剩下来的检测网点进行核酸检测。现时是冬季降临，北方气温降到零度以下，网络上传的照片显示医院外面出现了一眼望不到的龙头的队伍，很多人要在寒冷当中等待数个小时才能够是做完检测。除了测核酸，还有隔离政策以及是旅游政策仍然是模糊不清。很多市民在微博上面抱怨说，政府对于放宽疾控措施似乎是准备不足，由于政策不够明确，令人是有些无所适从。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世界卫生组织公共卫生法系人权协调中心主任高思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缺乏规划的退出机制将会导致大量的病患住院以及死亡的病例，而这个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他认为三年的清零政策导致了中国境内人群的自然免疫力是非常之低，疫苗加强针施打率不足，这些因素碰上了传播性极强的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中国可能会出现住院以及死亡人数激增的情况，特别是老年人以及有慢性病的人群。他说，总的来讲，他是很惊讶地是看到中国退出清零的策略如此混乱，没有明确的计划来防止卫生系统负担过重。他解释说，中国应该是在几个月之前就开始逐渐过度退出清零政策。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习近平在高效治国方面的一个重要污点。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则是表示，虽然迟了很多，取消动态清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
因为就是说动态清零呢，就像有地方政府领导身上整个的这个官僚体系，整个的医疗体系加了一个紧箍咒一样，
因为动态清零就是给予地方领导整个官僚体系、整个医疗体系是加上了一个紧箍咒，所以只会将动态清零这几个字是拿走，这样马上中国整个的体系当中上上下下各个环节大家都松一口气。他还说，为三年的动态清零给予地方政府经济带来的很大压力，所以能够不大规模地做核酸建方舱，将舒缓地方的财政压力以及是执行的压力。但是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医疗系统以及是政府系统都将会面临着非常之严峻的考验。他说，只要开始放松一点，这个病毒是不会等人的，这个传播的过程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杨大利强调，所以整个社会不可避免要经历学习怎样是防卫，尤其是从个人、从家庭的角度来学习怎样是防止感染，或者是感染了之后怎样处理这个过程。 中国过去三年一直致力于强调新冠病毒的严重性，以证明清零政策的正当性。官方媒体及自媒体都强调新冠最坏的消息，大量报道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新冠疫情的死亡人数，并且是感染病毒之后可能带来长达数个月的抑郁、劳累、味觉丧失等长新冠症状。芝加哥大学杨大利表示，早期的时候这些宣传是有道理，但是过去一年，尤其是在奥密克戎变异出来之后，实际上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还表示，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就是怎样指引民众比较客观的来处理目前的状况。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达利亚医生亦都同意这一点。他认为防疫最重要的就是让民众逐渐学会计算自己可以接受的风险。但是在这个过程，过去由于威权的防疫措施完全停滞了，香港和台湾都在之前经历了与病毒共存的初期阶段。港台的专家指出，中国可以借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经历。台湾长庚大学新兴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宇医生表示，香港和台湾刚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医疗体系无法是负荷，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以及一些本来就有慢性疾病的人。他说刚开始解封之后，势必是感染的案例会增加很多。他通过电话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令到我们比较忧心一点的就是打加强针的人不多，所以说感染的范围会比较广，可能重症是比例亦都会比香港和台湾高一点。台湾在今年五月出现了大量的确诊病例的时候，曾一度带来了急诊室爆满的问题。英国广播公司之前的报道说，急诊室爆满的原因并不是重症过多，而是民众的恐慌所带来的焦虑情绪，导致了很多不需要前往急诊室的病患者都涌向急症室。施信如表示，台湾给予中国的经验就是做好疫情分流，即是决定紧急治疗的处理次序，亦是优先级别。救护运输以及是次序的优先级，以及是病患送达的地点。他说，我们看到台湾的数据，死亡几十个人里面大概 90% 是有慢性病的人，这个是病毒导致这些慢性病的人是死去，还是说在照顾上面比较困难，令到他们病情更加严重而导致死亡，这个就已经是有前车之鉴。所以说中国在医疗体系上面可能要想一下怎样照顾这些人，减少死亡率。他补充说，可以先为医护人员测试抗体，令到那些已经拥有奥密克戎抗体的医护人员来对有慢性病的感染群体提供更多的照顾。在他看来，台湾花了大概六个月的时间是达到了一个相对的平衡，而更好的分流可以帮助减少医疗资源的挤退。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教授病学专家金东彦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里面为现时的中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建议。金东彦说，中国开放会有大量的病例，而且可能不止一波，教育公众至关重要，给予老年人施打疫苗是当务之急，允许疫苗以及是大量的买进辉瑞的口服抗病毒药会挽救很多的生命，必要时组织健康的老人在方舱医院进行反向隔离。路透社在星期一的报道说，北京政府计划在星期三追加十多条的放宽疫情的措施。北京和其他的至少16个城市三年来首次开始允许公众不需要提供48小时的核酸检测证明就可以搭乘公共交通系统。公众开始讨论中国彻底结束清零的可能性。然而，卫生专家及经济学家都警告说，这个的期望可能在短期内难以实现。美联社的报道援引专家的讲话，疫苗接种率必须要先要提高到一定的程度，医院要做好接纳大批的感染病例的准备工作。要做到这一步，专家认为可能需要到2023年的中期，甚至是2024年。芝加哥大学的杨大利说，中国在今年的春夏错过了一个好的时机，因此多付出了半年的经济代价。
那么理想的情况下，当然是也可能就是说今年春天的时候，那么在
杨大利表示，理想的情况之下，应该是今年的春天的时候，相对来讲是做一些前瞻性的实验，可能就做的是比较好。 他解釋說，今年四月上海疫情抬頭的時候，上海衛生部門的人想做精准防控的一個探索，但是這個探索被非常之嚴格的政策是打斷了。他說，在這種情況底下，不單止上海探索的經驗未有得到，反倒是又加強了動態清零的支持，讓動態清零變成了一個政治性的口號。我們進一步是政策，就是在一定的時間、一定的地方可能會是合適的，但是有些時候它的有效性已經是大幅度減弱的情況之下，應該及時調整。楊大利說，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這次的堅持動態清零的時間可能是過長。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林華盛頓報導。